俄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吉典、陀拉、耶夫他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。
上一回呢，我们从士师记16:1-22就看到了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后一位士师参孙的事迹。那参孙本来是一代英豪，但是因为放纵任性，沉迷女色，向情妇大利拉泄露了自己是拿细耳人不剃头发的秘密，结果就被情妇出卖。那象征归神为圣的头发被剃去之后，力量也随之消失，他的仇敌就把他抓住了，挖了他的眼睛，用铜链捆着他，收在监里推磨，以此羞辱折磨他。这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大力士下场可以说是很凄惨啊。那么士师记16:22说，参孙在狱中这个头发又慢慢的长起来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是不是神听他的祷告，他的力气逐渐的恢复呢？士师记16:23-31是记载有关参孙的最后事迹。那么23-25这样说，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，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，并且欢乐，因为他们说，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。众人看见参孙，就赞美他们的神说，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，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。他们正宴乐的时候，就说叫参孙来，在我们面前戏耍。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，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，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。经文说到呢，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，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。大滚呢，通常被看为鱼神，也就是我们吃的鱼啊。那么在撒母耳记上5:4就描述这个大滚上半身为人，下半身为鱼。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呢，这个大滚是一位五谷之神，因为大滚这个名字呢是谷麦的意思。那无论是鱼神也好，是谷物之神也好，总之他是非利士人主要的神明。那么非利士人所有的宗教和生活习惯都深受这位大滚神的影响。这一次所以能够捉拿参孙，非利士人就归功于大滚的力量，因此在献祭欢乐的时候就要求啊，把参孙带到庙中，目的呢就是要嘲笑羞辱他，以此来显出大滚神的威容。而且参孙呢曾经毁坏非利士人的农作物，所以在神庙献大祭的时候把这个坏分子带来，把他戏弄取乐也是应当的。古代的神庙呢，很多都是建得宏伟壮观的，想来这个大滚神庙也不例外。它的设计可能是这样的啊，尊贵的人会坐在礼堂中，而礼堂的房顶呢有两条主力的柱子支撑着，那么一般的群众呢就在礼堂的房顶或坐或站。而在礼堂前呢是个大院子，祭礼和任何戏耍呢就在大院子里头进行，那么这样尊贵人士和群众都可以一起观看。当日参孙就是这样被押到礼堂前的大院子里，让那些坐在礼堂里宴乐的领导和在礼堂上的群众嘲笑戏弄。那么可能在戏耍之后呢，参孙就被引到礼堂两条柱的中间。那么26:27经文这样说，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，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，我要靠一靠。那时房内充满男女，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。经文中的童子呢是指少年人，参孙因为他的眼睛被挖就成了瞎子，所以要人领路，他就求这个领路的少年人把他领到两柱中间。我们要知道呢，这是一间能够容纳几千人聚会的大神庙， 那么拖着庙宇的柱子一定很多。可是在礼堂前这两根柱子呢，是主力的柱子，要是他们被移动了，那整个神庙呢都要塌下来。根据记载，当时礼堂上的平顶有3000男女，而礼堂里坐着的是非利士人的众首领。那么28到30节，圣经这样记载说，参孙求告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眷念我，神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。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，左手抱一根，右手抱一根，说，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，就尽力屈身，房子倒塌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。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。参孙知道礼堂前这两根主力柱子如果被移开，那么礼堂就会塌下来，房顶的群众会压在下面贵族的头上。于是参孙就做了一个一生最迫切诚恳的祷告，他以三个名称来呼唤神，他呼喊主、耶和华、神。那经过惨痛的失败之后，参孙认识到神才是力量的真正来源，他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，要与仇敌同归于尽。不过呢，参孙的祷告仍然是自私的，因为呢，他祷告的主要目的是报复非利士人挖眼之仇。他说呢，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。虽然他的祷告自私，但是神仍然应允了他，因为攻击非利士人、拯救以色列人，正是神要参孙来到世上的目的。祷告之后，这位大力士用尽他所有力气，推动中间两根柱子，直到松脱，于是整个神庙塌下。那么经文说啊，参孙尽力屈身。从这个描述看来呢，参孙是将房子呢向前推倒，而神庙塌了下来，非利士人的贵族领导群众都伤亡惨重。圣经没有记载准确的死亡人数，只说呢，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。参孙活着时呢，在雅什基伦杀了30人，在狐狸尾巴烧禾架的事件里杀了好些人，在拉莫西利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。所以呢，估计参孙这一次在神庙倒塌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事件里，所杀的非利士人必定超过1100人，但又不会多过3000人，因为当日呢，在神庙里聚集的人数啊，也只有3000人左右。那么16章31节是参孙故事的最后尾声，经文说，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尸首，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石陶中间，在他父马挪亚的坟墓里。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。古时候呢，对死人的埋葬呢是非常重视的。经文说，参孙的弟兄把他的尸骨葬在父亲的坟墓里，可见马挪亚那时候已经死了。而这儿提到的他的弟兄，很明显呢不是参孙的同父同母兄弟，因为参孙是独子。那么这些弟兄呢，应该是指参孙的同乡，而能够与父亲同葬，葬入祖坟里，这是一种尊荣啊。参孙做了以色列的士师20年，在这20年里，非利士人因着参孙的缘故，就不敢肆意攻击以色列人。总结参孙的一生，他是个任性好色的人，一直忽视自己拿细尔人的身份，也轻看与神的约，习惯我行我素，以为这样呢，神仍然不断的会帮助他，甚至到最后做拿细尔人记号的头发被剃去了，仍然以为神会与他同在。他喜爱眼目的情欲，结果眼睛就被挖去了， 他曾经用驴腮骨杀人，最后要像驴一样的做苦工。他亲手毁了加萨的城门，最后自己也死在加萨。这是何等令人哀叹啊！事实上，参孙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的故事。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里头的行为模式，就是第一，犯罪违背神；第二，神容让他们被外族欺负；第三，痛苦中呼求神；第四，神为他们兴起士师；第五，他们得蒙拯救。这种模式在参孙的生平故事里头也有类似的发展。无可否认，参孙有很多缺点，但是他仍可算是信心伟人，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里，把他和基甸、巴拉、耶夫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等并列，称他们是有信心的人，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希望参孙的故事能够叫我们得着激励。耶稣基督已经用了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当一生归从主，完成主给我们在世上的使命。我们如果不忠于神的呼召，就会像参孙一样，生命充满了冲突和痛苦了。有关参孙的事迹到这要告一个段落，而士师记当中十二个士师也介绍完毕了。不过士师记还没有完结，以色列人的光景仍然令人担心。那么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查考士师记的十七章一到十三节。